在整本圣经里边哈，神啊，对我们从开始创世纪开始的第一二章，一直到那个启示录的最后一章，神讲的就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主题，就是安息。然后呢，就是跟主同住，有主的同在。整个圣经上，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让他的儿女与他联合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，就是安息。我不知道对你们哈，我特别是感觉到，自从疫情到现在以来，这个安息、这个平静、这个安稳哈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显为非常非常的渴望，也非常的重要。随着这样的一个整个世界局势的这样一个变动，我们人在我们自己有生之年之前，所有的规律、所有的可遵循的东西，好像似乎全部被打乱了。那时候我们回中国，的时候买个机票就可以回去哈。现在疫情当中几年4、5年，我想想，我们当中很多人甚至我们的父母离世，我们都不能赶回去哈。这个跟我们几年以前的那个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非常这几年这个人的焦虑和不安和忧郁，整个的那个心理的疾病哈，增加了飞速的增加，成了世界上第一重大的疾病。可想这个安息和平稳哈，对一个人的生命。即使一个不信主的人的生命，哈，是多么多么的可慕和重要，哈。圣经上常用的一个词，特别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哈，圣经常常会提到安息，提到安息日、安息年，还有就是禧年、千禧年，对吧？这都是在讲到一个安息。神希望我们能够安息。到底这个安息是什么呢？有时候我不是指的是那个我们去世了以后可以安息主怀哈，它甚至也不是单单指我们心里的平静也很有单单是指的平安，而且呢，它反而是指的是一个跟神一个连接的状态，是跟神说，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11节说，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这样说，所以你们要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这个话是对今天信徒讲的。那安息意味着是什么一个意思呢？其实最早安息的时候哈，是出现在创世纪的第2章第1节和第3节。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，那神的创造当人是最后被创造出来，第六天创造出来的时候，哈，那是认为是一个高峰，但是真正的高峰，哈，是在第2章的第1节和第3节，那里讲到什么呢？那里讲到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了第7日，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了，就是在第7日，他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就安息了，神就赐福给第7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这一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他就安息了。这里提出来一个创造当中最顶峰、最完美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阶段，就是神说他安息了。为什么这个安息呢？不是只说神，他就什么都不干了哈，因为圣经上讲说，我父做工到今日，但是神是那种安息的，在欣赏他创造的这一切的美好的时候，神的心真的是在这个里边哈，很享受看到自然人和神这样一个完美和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，神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一切，他心里。在这个安息当中，他也赐福，这是一个喜乐和平安，是一个庆祝的一个时刻。他心里安息了，他心里觉得完美了，这个就是他所创造的一切的一个最高的表达，完美了。在他的一切当中，和谐美好在一起和谐的运作。那时候的亚当夏娃被造出来的时候，是全然美丽的。 是全然公义的。他们以神这个完美是这个安息是指什么呢？是对亚当夏娃来讲，他们与神同行，他们很自然的跟神在伊甸园里一起散步。他们按着安息这个最初完美的定义的时候呢，他们跟神一起像朋友一样，按照神所有的旨意，完完全全照着神的旨意去管理这个园子的所有的一切。那时候他们没有烦恼，也没有挣扎，也没有痛苦，也没有死亡，也没有心痛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跟神是完全契合在一起的，所以那时候他们没有犯罪，他们完全按照，这叫安息，这个就是他安息在神完全的旨意当中。他们也干活，但是他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干了，就躺在那里，而是他们跟神完全的契合，进入到跟神完美工作的这样一个运行当中。他们的神的旨意就是他们的旨意，神的心意也是他们的心意，神的美善的标准和看法也是他们美善标准的看法。他们和神之间是没有任何间隙的，没有任何间隙，也没有任何阻隔的。他们与神面对面。真的，这种图画呢，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是很难理解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自己的想法哈，但是在亚当夏娃的时候是没有的，那时候犯罪之前哈，所以这个就是个安息。你如果你要问他们在做什么哈，他们说我们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来管理伊甸园的一切，他们是那么的喜乐，那么的平安，跟神在一起来享受这个创造的一切的美好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后来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哈，这个人从此就失去了这个安息。这个安息不仅说是跟神关系的破裂，他们再也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他们远是被神逐出伊甸园，而且他们自己，你会从创世纪的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就出现了死亡啊，很多很多的死亡就在第五章出现，一直到第六章的挪亚方舟，你就看到从此以后，人、自然、世界这个安息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被打破了，所以他们就开始有杀害、有邪恶、有攻击、有破坏，然后给这个世界带来跟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一样，这种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世界当中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混乱。但是神，感谢神，他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设立了一个救赎的计划，就是我们的主的降生，重新把这个安息带回给人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就这样讲到哈，他说这个安息呢，不仅仅指向那个启示录的21章，而且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可以回归到神的安息里边，就像创世纪第二章那时候所说的那样，神安息在他所创造的一切的美好当中，人也完完全全在神的主权之下，享受神创造的美好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没有任何的阻隔，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边，那所以，在希伯来书第四章，他是这样讲的哈，我们既蒙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所以这个应许哈，是赐给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我们是可以得到安息的。这个安息，亚当夏娃失去了，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今天神又把这个安息赐给我们。那你说，为什么我还有那么多的挣扎？为什么我们会面临着那么多的，好像对神的旨意不明白？包括我们上一次我们总讲到一个话题，就说我做不到，我们觉得好难呐。今天你这个话哈，真的是你在查经小组和弟兄姐妹沟通的时候，你常常会听到说好难呐。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，但是好难呐，做不到。这也是我们一个常常感叹的一个地方哈。但是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没有这样说，他反而是要什么呢？他说，当你要进入，你必须得也竭力的进入这样的一个安息，否则的话，他说，因为你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要进入这样的安息，否则会怎么样呢？免得你进不去。 所以进入神的同在和安息里边，跟进入安息跟神的同在哈，跟神的旨意完全的契合，去完全遵守他的旨意，这一点哈，是决定了我们能不能进入到安息之地。那他后来哈，他就用了希伯来的作者就用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样一个例子，他说呢，当时哈。他与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就像传给他们的一样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旷野的那些有以色列人，只是他们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呢没有信心与他们听的道调和。这指他们没有信心。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哈，进不去。他说怕有人似乎赶不上，有的地方翻译说是达不到，进不去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？这让我们想到在旷野的60万人哈，他们，我们太熟悉那个民数记那一段记事了哈。我在这里不想讲，但是你非常非常的清楚，60万人他们是原本说是他们是有安息的应许的，因为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，那个迦南美地呢是应许之地的一个预表，然后呢，他们本来是可以进去的，但是呢，他们因为没有不相信神，他们没有信心。第二个，他们背逆神，所以神就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这句话是审判是非常严重的哈。那就反过来说什么呢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没有信心的话，那我很可能就像以色列人倒闭旷野，那我也可能会背逆神，不听神的，然后呢？也进不去迦南地，这个悖逆当中哈，其实那个关键点在哪里呢？那怎么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呢？怎么才叫进入安息呢？怎么才可以进入安息呢？那希伯来作者说，你要歇了你自己的功，就像上帝7日创造完，歇了他自己的功一样。那这个创造，这个进入安息的。第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恳求就是说，歇了自己的功，歇了自己的功。我自己是，一直很忙碌哈，我常常要对自己说，我要停下来哈。这个停下来还不单单是这个歇了自己的功，说，哎，我今天不干活了，我今天安排一下，让我有一个休息的时间，还不单单是指这个，这个会帮助我们停下来。但是他歇了自己的功，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什么呢？你要放下你自己，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意思，放下你自己的意念，放下我自己的权利，甚至放下我自己的认为，我自己觉得。我觉得应该这样，我觉得那应该，我们要把这些放下在主的里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的心里的挣扎和交战，那种不平安是来自于哪呢？雅各说是百体当中我们私欲的交战，对不对？亚当夏娃的犯罪，其实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今天这个恶果哈，我们还在吃。这一人是从那里跌倒的，从那里离开神的安息的，因为人自己要做主。在旷野，他们知道要去迦南地，但是他们觉得我的吃的不够，我没水喝，我没有肉吃，我要回埃及，这里太苦了。为什么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意见和看法，他们不要神的意见和看法。这是什么？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带来的恶果。这个恶果哈，至今还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功。神说你要进入安息，你就要歇了自己的功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让我，不是我没有想法，不是我没有我的自己认为对的，不是我没有自己的筹算，但是我的这一切的筹算，我们要带到神面前，要跟神契合吗？是神的意思吗？这里有一个标准，还有一个指标，就是来检测我们。你今天遇到事情，你第一个反应是找谁呢？还是我自己？ 我认为很多的时候就是，当我那个一启动的，我一启动的时候哈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还有你对问题的看法很多是，我觉得，我认为，我想，还是你会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你去问问神，你去问问神。我们信主的人哈，我觉得有几个情况哈。第一种情况呢，就是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，上帝帮助我很多这样的见证啊，就是我遇到难处，上帝帮助我，我要做这个事情，我跟神祷告，神帮助我，这都是非常好的，证明神他眷顾他的儿女。但是呢，有时候你会不小心哈，变成说什么呢？我是我，基督是基督，那上帝呢是来帮助我的。其实我有我的计划，我有我的筹算，但是神是帮助我实现我的计划的。但是做主的呢还是我自己。但是这不是圣经上，也不是神旨意里边，神来是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宰的。所以歇了自己的功，就是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。保罗说的最好，保罗是怎么说的？他说呢，我现在活着的哈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了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，这就是安息。当我们什么时候活在主里边的时候，你真的是觉得，我不知道多少的时候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经历，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不管多混乱。上次我们也学诗篇啊，师母一直带我们学诗篇39篇哈。从开始他勒住自己的舌头，但他后来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他说我就默然无声。你觉得他默然无声的时候，是像他之前勒住舌头的时候那个挣扎吗？不是。那我自己的理解，当他知道是神的旨意，他进入到神的旨意里边，他就默然无声的时候，他心就安息了，这就是我们要进入的安息，就是我没有我自己，我完全的把自己的一切筹算放下来，让出自己来，让神至高的权力，让神至高的能力占有我，在我心里运行。然后呢，我向神说投降。然后呢，就是什么呢？有时候我们很难哈。就是圣经上用一个像神的这样的一个顺服的极致的一个表达，叫什么？降服。降服是什么？举起双手投降的那个降。那我们有时候会对环境很软弱，当一个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很软弱。但是我们的心啊，向神常常是很刚强的。就是我们向神很难屈服的，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是很难屈服的，很难让我们屈服的哈。我们一直想到就是不行、不能，然后我做不到，或者说神，你这样要求太高了，圣经的要求太高了，所以我们的心对神是常常是硬的，对环境常常是软的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的心应该对神是软的。然后呢，对环境所有的遇到难处应该是刚强的，所以这个我们要向神降服我们自己，让神的能力可以占有我们。因为在那个《生命记》30章15节有这样说哈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。他说：“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利在乎平静安稳。”这句话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哈，这里提出来得救的必须在乎归回安息，你要得救，你要进入那永恒的安息里边，是需要在主的联合里边，在神的完全的旨意里边，你才能够得救，要在安息里边才能够得救，你不在这个得救在乎归回安息。只有你的救恩，只有在耶稣基督，在神里边，在他的旨意里边，才能够有安息。但是后边有一句话说的确实非常严厉的哈，我们喜欢前边那一句，但是后边那一句呢，我们常常不会背那一句。那后边那句是什么？你竟不肯，或许我们说我们对神没有那样的不肯，但是为什么我们进不去呢？我们有很多的拦阻哈。 那神并不会难为我们说，哎，你就是做不到，你应该怎么样？但是神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给我们成了一个榜样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30节也这么说哈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你知道吗？今天神不仅预备了安息，让我们可以进入，他让我们歇了我们的功，然后让我们效法耶稣。他说：“你们到我这里来，只有在主那里，你才有力量去胜过所有的这一切的难处，你自己内心的挣扎。只有靠着主的力量，你才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。”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，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边赐给我们的能力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的。这就是安息。他说：“你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”这不又回到说我们要遵从神的旨意吗？什么叫负主的轭？两个牛走在一起，如果没有一个主导的，两个牛就会走到了。两边去，所以才有那个轭，把两条牛挂在一起，他们可以走一个方向来一起耕地。你要负我的轭，神不是要负，不是让主来负我的轭。我今天做的事，我给神一个计划单子，神你来帮助我实现，不是的。我们今天要走在神的里边，这就是安息。他说你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这样，你们就必得安息。所以，今天这个安息，就是我们要在神的旨意里边，这是我们要学习。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什么呢？要把神放在第一位，歇了你自己的功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一个经历，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想法。但是呢，你要歇了你的功，你要歇了你自己的所有的想法，要把你的想法都降服于神的旨意当中，要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。主会帮助你，当你降服下来的时候，神的力量就可以荫庇你。当你很自主的时候，我要我要，你知道撒旦就是这么堕落的吗？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升高，我要怎么样？神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工作。要进入安息，就是要歇掉你的功，来进富足的轭，学他的样式，他就答应我们，你就进入安息了。我们要进入永恒的安息，但是我们今天世上，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安息。这个安息是要竭力进入的。为什么？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意志，让我们的心，要刻苦己心。把我的心、我的意志要放在神的主权之下。东牧师以前讲过一句话：人最美好的自由意志的运用，哈，神赐给我们自由意志，我们有决定权，我们有主权。但是你知道最美好的自由意志的运用是什么吗？就是用我的自由意志把我自己交给上帝。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，我们的自由意志是拿来做这个用处的。这也是为什么神给亚当夏娃让他们有选择的时候，神巴不得他们选择神的心意，他们就在永恒里。他们用错了，但是今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，我们认识我们的主，我们认识他的美好，一切的能力、美好、全能都在乎他，我们还去哪里找呢？那找到这样美好的一个源头。让我们多么想用我自己的自由意志，我的心尽心尽力尽性爱着我的神，把我自己完全放在他永恒的旨意里边。神啊，我愿意跟他说，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你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。帮助我遇到事情，首先来问你，只要是你，我就默然无语，对吗？如果出现什么不平不好，只要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无语。主啊，如果是你的旨意，我就像诗篇119篇说，我欣然前往，我就 直奔到你的道路上去，这就是最美最美的，要极力进入安息。神在呼唤我们，主在从头圣经到尾都在讲神要与我们同在。到那个创世纪，不，那个启示录，最21章的时候，那不是也是这样说吗？一个新天新地从天而降，海不再有了，我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临，预备好了要迎接新妇，等候的丈夫。我听见说有大声音从宝座说发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又回到那样一个完美的、完完全全的安息的那样一个状态。但是今天我们在世上，我们可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安息，因为这是神应许我们的。他说有另外一个安息日，不是迦南地的安息日，不是进入迦南美地的安息日，那只是个预表。今天你因着同父主的恶，愿意进入到神完全的旨意里边，愿意去遵循他的旨意，愿意去全心全意来爱他，这就是安心。主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”这是我们非常熟悉他，藏在我里边的，我也藏在他里边。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个是一个什么？这就是一个安息的状态。愿我们的生命跟主常常连接。我们要练习，练习要极力的刻苦己身，让我进入到神完全的旨意里边去。我们可能很多不明白，即使你不明白，你去问主；即使你能力不够，你去求主。难道主不会给你吗？你愿意遵循他的旨意，愿意明白他的心意，他不要给你吗？这是主渴望给你的。主在呼唤我们说：“来呀！”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而且他说，凡定要遵循我旨意的，我就让你知道我的旨意是什么。这是他应许我们的。所以信主不是一个苦行僧，我们也不用整天活在那个灵与肉的挣扎里边。我们是可以享受跟神联合的那种安息、平安和喜乐，这是神应许我们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为什么要信主呢？我们如果只靠我们自己，我们干嘛要靠他呢？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靠我们自己，我们有多少的痛苦白白受啊！求神帮助我们进入安息，歇了我们自己的功，放下我们自己，放下我们自己，让神把自己交给神，让他的美好的旨意可以在我生命当中没有阻拦的完完全全的运行，这就是进入了神永恒的安息。这是我们所渴慕的，这也是我们心里所愿的。可能我们做的不好，但是我们，这是我们极力要追求的，进入神赐给我们的安息里边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神啊，愿你让我们明白这个安息的道理。主啊，我们不单单是要歇了我们身体的功，我们需要休息。主啊，你说你当安息，你当安静，你才能够知道我是神。你说你的得救就要在乎回归到与我同在，让明白我的心意里边的安息里边。主啊，我就恳求你帮助我们，真的愿意放下我们自己，让你的主张，让你的主权，让你的旨意，让你的圣灵，让你的恩慈在我们身上来掌，完完全全的掌权。愿意我们跟保罗一样说：“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。你是多么美好的主啊！你要在我里边活着，我有什么不舍得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的呢？”主啊，让我们爱你超过世界上所有的一切，让我们渴慕你的旨意超过世界上的一切。主啊，当我们不能的时候，你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相信我不能，但是神你是可以的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做你在世上这段日子做你儿女的，让我们真有属天的能力，在你的安息当中能够让你美好的旨意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成就你美好的旨意。 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